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从四月开始，节目播出的形式有新的改变，每一个星期六是由麦思佳为您主持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黄燕君就在星期天为朋友们主持，希望您会喜欢节目这样新的调整。那么讲到星期六幸福满家园的节目，麦思佳呢分成两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有两种人际关系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那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所以在星期六的节目时间里，麦思佳将节目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夫妻婚姻关系的，另一个是关于亲子关系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关夫妻关系这个部分呢，麦思佳为听众朋友请到专业的婚姻家庭咨询郑真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夫妻爱情不褪色的基础。夫妻之间要让爱情不褪色，最重要的是了解彼此的界限。在今天节目当中，麦思佳要和郑真老师先来谈一谈什么是界限，用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让您对界限有一个了解。那除了这一个夫妻关系的节目内容呢，那麦思佳还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亲子关系，引导孩子更卓越，这是麦思佳给这个环节取的名字。我希望做父母的呢，应该想到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让孩子更卓越。那怎么样让他们更卓越呢？不是用打，不是用骂的，我们要引导他们。那么在今天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当中呢，麦思佳要跟听众朋友谈一个爸爸妈妈要守住的关键时刻，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我想每一对夫妻都希望彼此之间的那一份爱的感觉能够一直保持着，像新婚的时候那样。其实呢不难的，只要我们知道彼此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尊重彼此的界限，就是让我们能够一直保持那一份爱的关系的基础。那什么是界限呢？挺抽象的，对吗？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麦思佳就请到专业的婚姻家庭咨询师郑真老师，要来从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当中深入浅出的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界限。那界限当然也有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从日常生活当中来了解什么是界限。郑真老师您好。
你好思佳。
是，非常谢谢您啊，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我们探讨，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是有一个距离跟一个界限是要维持的，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可能是蛮困难接受的一个观念或是一个行为，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是四合院，对不对？这个不分彼此。但是呢，实际上在人际关系当中，不分彼此呢是会造成一个冲突的。所以我想我们请珍珍老师呢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所谓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界限是什么。
好，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呢真的是很有道理。
嗯，
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有个距离有个界限的。
是。
但是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中华的文化比起西方的文化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比较注重我们，就是所谓的大我。那西方文化我们都知道他们比较是个体性比较强，就是他个人比较重要，比较没有像华人或者中华的文化比较注重这个大我。
嗯，
这个是我们文化当中很独特的，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优良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大家彼此关心彼此照顾。但是呢西方的文化呢他们讲究就是说我要做我自己啊，我自己的这个梦想的实现啊，可能跟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愿望不太一样，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父母亲会支持我，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的期许是要有个人个体的发展。
是。
所以我们乍听之下呢好像怎么来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界限，你到底是在哪一种文化的体验底下来讲。
是，没错。
那但是我还需要就是提醒，就是一个文化的现象呢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是不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是这样子，那我们照着做就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和谐的人际关系呢？
我觉得是不是。
然后我在临床的经验当中看到的也不是，因为来我们辅导室的几乎都是因为有问题的嘛，大家都自己不能解决才需要找帮助。
对。
那我们就会观察到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来自于这个所谓的人和人之间的界限不清楚。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谈这个话题是不管你是在哪一种文化底下长大的，我想有一些东西是不改变的，就是有一些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每个个人是要在神的面前负责。
是。所以神看我们也是我们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办法来帮我们承担责任的，我们都是要自己去负责任的。
对，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头一开始就会看到亚当夏娃之间的这个很那个彼此推卸责任的这个关系。你如果熟悉圣经故事，你就知道夏娃又怪那个蛇了，亚当又怪夏娃了，亚当又怪神了，你做的这个女人给我，她害我的，等等等等哈。那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就是天下大乱了，因为就开始有这些现象，
不晓得到底责任是谁了，
不晓得谁该负什么责任，彼此推诿，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陌生的现象。
对。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来探讨一下。
是。
那我们讲到所谓的界限呢，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很熟悉，所以我需要把它解释一下让大家明白我们提到界限的时候是什么。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一听到界限这两个字的时候是想到什么。
在我还没有学到界限的这个功课，还很年轻的时候，很幼稚的时候啊，你知道当人家跟我说，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我心里头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分呢？
你要跟我分的，
这个还给你，你那个还给我。你知道其实当然现在懂了，这个是也是一种尊重哦。
对。那思佳，你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要借你的牙刷来刷牙，
那我会不太舒服。
那他如果说我们都已经不分彼此了，为什么不能用你的牙刷呢？
所以珍珍老师这样说起来有些是可以接受的，有些还真的不能接受。
对不对？所以表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界限的观念，但是我们很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定义在我们心里，什么时候是 OK 来讲你我，什么时候讲你我是不 OK。
没错。
所以这个对不对，我们就已经暴露出说这个界限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背景啊，跟我们成长的环境，跟我们心里头对于人际关系我们的期望等等的，都会影响我们觉得适不适合来谈你啊我啊分得这么清楚。 所以很显然有的是 OK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共喝一个茶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不行不行，那个是我的，那是我的钱，或者是哎有的人觉得说钱也可以给人家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来探讨这个很有趣的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
对，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定义开始讲起哈。所谓的界限呢，其实有蛮多的种类的，比如说有的是可以有形的，我们说可以看得见的，或者我们可以知道的，比如说今天是星期四，那到了今天晚上午夜就变成星期五，所以这个时间它是一个界限，我们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约好10点钟见面，如果你11点来那就表示你迟到，
对，
哦，这个东西是很显而易见，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家跟你家中间有个篱笆，
是，
那篱笆那边的是你家，这边是我家，所以你家
这就是界限，
这也是一个界限，这个也很看得见的，
而且也是很容易接受嘛，是不是？哎，这是你家的，这是我家的，我们中间有个界限。
是，比如说你家的垃圾你要自己倒，
对，
你家的油漆你要自己漆，车子要停在你家那边，不能停在我家这边。
对对是，
但是你知道，即使是这么明显的东西，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搞不清楚，就会产生争执啊，
冲突。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界限这个东西是非常微妙的。
对，
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遵守它，有的时候有人就硬不遵守它，比如说红灯，红灯也
应该停。
你就要停，
对，
那大家都遵守这个界限的话，就不会有交通事故，
没错。
但是，对不对？或者是它有一个时速的限制，你不可以开快过什么啊？这些都是一些有形的这些的界限，我们都很清楚，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什么时候我就是越界了？
对对。
或者是说你的银行存款不够了，那你超支提出的话，那就会受到惩罚。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触的一些的界限，我们就不知不觉了，我们也就接受了。
是，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有形的界限，虽然是在双方如果都没去注意它，都不在意的话，不知不觉我们也就不知道界限到底在哪里。举个例子，我们进门之前都要脱鞋嘛，对不对？
对，
那如果两家公寓门对门的，大家门口堆一大鞋子也就算了，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的邻居讲说嘿、hey, 都是你的鞋子，我家鞋子都没地方放
了，到我们家这边来了，
都到我们家来了那也许我们要来看一下，那到底这个线在哪里。
对、
啊、
对，
基本上就是一人一半，可能看没有一条线或者个篱笆、可是大家应该都是同意差不多一半，哦，那我就小心不要把我家鞋子踢到你家去。
对，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呢，即使你提出抗议的时候呢，对方也可能继续会侵犯你的这个，他讲说你家一个人，我家10个人，我就多多喝几双鞋又怎么样了嘛？
对，对啊，可以啊，好像很有道理，
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界限这个东西呢，就是需要彼此都要能够遵守。
对对。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当有一方提出抗议，就说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界限问题，因为我觉得有点不高兴。我们来看看这个界限的时候呢，那被提出来的人，那要能够尊重这个界限，然后就说，哦，对对，你讲的有理，因为的确是我鞋子放到你家去了，这样子才能够保持和睦的关系。
是是、
啊。但是我们就马上你就可以想见，很多时候我们吵架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
对方已经在讲说你已经到我这边来了，我硬要说这有什么关系，那就会吵架，会很不开心，
这就是一个冲突哈。
那我们讲到说还有一种是无形的，那就更麻烦了， 对不对？连有形的我们都可以想见会搞不好，那无形的心理界限，比如说这个是我的感觉，所以你没有办法管我的感觉，这个东西呢就哎呦，这个好像就不那么具体啊，不那么熟悉了。
是 是，珍珍老师，我想你提到这个无形的界限啊，我觉得也更是麻烦，因为有形你看得见，你家的鞋子已经到了我家这边来了啊，那我如果有所反应的话呢，我们有根据嘛。那可是有一种无形的界限，是我们心里面的不舒服，或者是你没有尊重某一种位分啦、那这个感觉就是挺私人化的，我就是这样感觉。我觉得我们更要了解怎么样在夫妻关系当中能够尊重对方这个心理的界限。我想在下一次要再请珍珍老师来跟我们谈了。
好的，
好，非常谢谢您。
在那青青的草原。 牛群羊儿跑，蓝蓝的天空下有朵朵白云飘，这里的人们啊是善良又勤劳，因有神的荣光照耀，神的荣光照耀。耶稣是好牧人，来把我们寻找，从此不再饥渴，有活水青青草。是耶稣爱我们，让忧愁变欢笑。花儿开了，麦子收了，生命结出果子。
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接下来到了今天我们幸福满家园节目的第二个环节，引导孩子更卓越。在今天这个环节时间，麦斯佳要跟您谈一谈引导孩子更卓越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守住关键时刻。这个跟我们对孩子们的管教是息息相关的。在圣经箴言第六章第23节那里，不是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光。不过我相信身为爸爸妈妈，最困难的时刻之一，就是面对孩子对你要管教的事情，他们有声无声的反抗。这个时刻可能是做父母最挣扎的时刻。别小看咱们这些宝贝，一个两岁的幼童就已经会根据你提出的行为约束来挑战。他们不但会用脸色表情向你传达不高兴的讯息，还会直截了当告诉你我不要，或者是反问你为什么。如果再大一点的，语言能力表达强一点的孩子的话呢，他就会跟你提出各样的理由，坚持他们既有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不需要改变。那另外呢，我觉得咱们宝贝们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就是他们会透露出你带给他们的痛苦，让你自己心里过意不去，反过来呢，感觉到自己好像很残忍。那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也就是在这一个关键时刻妥协了，不再坚持原来对孩子的管教，或者呢，伸出援手让孩子跳过他们应当接受的后果。那这样的妥协呢，表面上看来好像相安无事，又恢复融洽没有冲突的氛围，但是这对孩子的未来一点益处也没有。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帮助孩子培养出会让他未来人生更美好顺利的品格，这个品格呢，就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包含了责任感、自制力还有自主的能力。那么爸爸妈妈要怎么做呢？麦斯佳要来告诉你三个可行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提出规范之前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他们一定会反抗，一定会拒绝。所以麦斯佳把第一个步骤叫做不被牵着鼻子走。记住，不被牵着鼻子走。他们会提出很多的自己的理论啊，要来跟你好像辩论一番，大家争论一下。在这一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一定要能够 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这个情况呢，是有实际例子的。那我有一位朋友呢，他跟我说，他每次啊，都讲不过他那一个念高中的儿子。从他儿子上高中之后，他就训练他儿子要用自己的劳力来赚取金钱，他就把家里清洁的工作交给儿子，并且跟他说了，以后呢，零用钱就是用这样赚的。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正确，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都是要独立自主的，没有人可以像父母亲那样按月的给你零用钱。所以到了高中，他应该开始练习去面对现实的生活，他应该开始用自己的劳力来赚取他需要的金钱。我认为这样子的训练越早开始呢越好。所以我这位朋友呢，他就定下规矩，每个周末是儿子做清洁的时间。那我们就是雇佣一个人来做清洁，也是讲好时间的，对不对？不可能随便他高兴来就来，他高兴走就走。所以也是跟他儿子讲好，周末呢，你要做清洁，赚取你下一个星期的零用钱。那你没有做，就没有钱。结果他的儿子呢，有说不完的不用做清洁的理由，总是跟他两个在那里好像辩论。那我这位朋友呢，也就很苦恼，跟我说呢，他跟他儿子说来说去，那每一次他儿子提出的理由呢，他都得说赢儿子才行。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焦点模糊了。他的儿子面对的不是他自己的责任，而变成了是一直要证明他妈妈，我这个朋友是不可理喻的。那我这个朋友又要一直再去引经据典，说前道后的，对儿子小以大义，让儿子可以明白妈妈定的这个规矩是对他有益处的。结果是焦点模糊了。其实爸爸妈妈，你只要告诉孩子他要负的是什么责任，没有尽到责任就得不到报酬。然后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观察评估他的行为。很多时候孩子一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好像要来说服他，要跟他讲很多道理。其实这样呢是模糊了焦点，因为好像变成你在跟他讨论这个规范对还是不对，有没有必要，而不是告诉他有这个规范，如果没有执行的话呢，会有什么后果，要让他自己去承担。所以在第一个步骤，就是不要模糊了你的焦点。那当然，你提出来的一些没有遵照规范的后果，必须是没有危险性的，不会有任何危险存在。但是第一个步骤提出来时候，你就要坚持。那第二个步骤呢，麦斯加把它叫做敲锣打鼓来赞美。那是什么原因麦斯加会希望你敲锣打鼓来赞美呢？就是如果孩子有一些改变了，有一些试着尝试要做一些突破，那爸爸妈妈你要像敲锣打鼓一样的赶快给他赞美，赶快去鼓励他继续这样做。因为如果缺少一些动力哦，这种好像鼓励在里面的话呢，他们也许慢慢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你给他们鼓励呢，其实就在告诉他们这样做是对的。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观察他们行为有改变了，马上给予赞美和鼓励。那当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这么听话，一提他就听了，他就做了。很多时候呢，他们是可能表面敷衍，但是没有做，或者是他们好像觉得并不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第三个步骤，就是关键时刻了。麦斯加把这一个关键时刻叫做体验先苦后甜。我们要让孩子会懂得先苦后甜的道理。爸爸妈妈一定要去执行他们没有做的后果，他必须要从这一个后果当中再学习，再调整他自己。当然对他来说，也许有一些痛苦，也许有一些 跟以前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就好像是在练肌肉，有一些酸痛，但是之后呢，你的肌肉就更坚实了。所以爸爸妈妈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观念在心里面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好像为了同情孩子就不去执行这个后果。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呢，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部分呢就处理得很好。有一次呢，我们大家都要去参加一个孩子的生日晚宴，那到了晚宴的时候呢，他的女儿没有出现，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女儿没有来？因为我们大人很好啊，所以孩子们也变成好朋友了。那我们就问了，为什么女儿没有来呢？他说，因为他没有把房间收拾好，所以要留在家里收拾房间。当然没有参加这个生日的宴会，女儿是很难过的，但是他叫女儿先收好房间，女儿不听啊。他说一个下午他的女儿都可以去收房间，但是却在网上呢跟朋友聊天，这个时间都给耽误了，所以到了要来参加晚宴的时候，他只好留在家里整房间。这是不是一个很棒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坚持呢？所以我希望爸爸妈妈，你要为了塑造孩子未来更好的品格，你一定要守住这一个关键时刻，让他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当我跌倒的时候，你的手从不曾放掉。当我迷失的时候，你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祈求，为我祷告。等我回转，等我醒悟，等我甘愿顺服，奔向你的怀抱。我的软弱，我的挣扎，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赦免我罪，洗我污秽，我所有过犯你都明了。即使别人不再原谅，你仍然愿聆听我的祈祷。为我受死，为我流血，为我在十字架上受煎熬。耶稣，你对我真好。
听过了引导孩子更卓越这个环节，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您是不是喜欢我们幸福满家园节目新的安排呢？麦斯家非常欢迎您告诉我您在听过新安排的节目内容和方式之后的感想。麦斯家也期待可以很快收到您的讯息。那么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快乐，我们下星期六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